大家平安。我们读圣经以前的，我现在问你们一个问题呢。你们要做事情前，有没有先写一个单子？好像要去超级市场，有没有先要购物的清单呢？或是下礼拜，或是明天要做的事情？可能先把优先的事都要先写下来，来做一个单子。他说第二、第三，有没有人这样做？常常说一个、两个不多，几个人。我也自己也做，常常写在这里，再做一个，都有时候我忘了放在哪里。好，我们现在要读圣经的经文，看看有没有一个要做的。今天我们的题目也是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经文也在这里。我们先这个经文有时候是一个新译本，所以不一定是完全跟那个和合本一样的。好，我们先一起读一二三节，好不好？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要祷告代求救世，也要为所有的君王和掌权者祷告，使我们可以好。所以如果我问你，在你明天要做的事情的单子，第一个事情是什么？是不是第一要为万民祷告恳求，祷告代求救赦？其实我们平常把最简单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忘记了。哦，我不会忘了，好像那个单子都在我的头脑，不会忘了。可是其实这里也提醒我们，第一就是先，有时候第一我们就有两个意思，对不对？第一个是首先，先要做了然后做了。第二个意思是最重要的，第一个事情要就是最重要的。所以在两方面这个都是我们要记住的。第一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要传福音，如果我们要做主的圣工，如果我们要跟人跟朋友谈话，如果我们要上班要写论文呢，要做很多的事情，第一个事情应该是什么呢？祷告。不需要有学问的，不需要说的很有口才的，说的很好听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祷告。而且你们站起来躺下来跪下来坐下来都可以随时祷告，所以我们没有那个时间的限制了，我们都可以祷告了。我们等人坐车都可以，我们都知道了。可是这也提醒我们，第一要祷告。因为有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先做事情，我先跟那个人谈，我先分享那个故事，我先要求他帮忙，我先做很多的事情。可是这里说，第一要祷告，不要忘记了，我们不知道。第二呢，就说要为谁祷告呢？为万人，为所有的人都可以说了，为所有的人祷告要恳求。那我们知道这个也说恳求祷告代求救赦了，好像四种的差不多一样的意思，有差别的。可是一个是恳求具体的主啊，我需要一二三，我需要这个那个那个，都需要帮助我，是不是？好不好？我为他们祷告。第二呢，祷告，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比较圣经内容的祷告，比较属灵的祷告，主啊，让他的心灵感伤起来了，让他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让他有爱心，让他有一个渴慕你的心，就是这个点的祷告，不是为今天的事情，可是还是非常重要的祷告。所以恳求是比较要做的事，不一定，就是我的思想。我觉得恳求这里祷告是比较内心的需要，代求， 可能是我们知道是代表他或是代替他祷告，可能他没想到，可能他没有信心的这样的求，可能为孩子们或是为丈夫太太的祷告，主啊，我替他，我要代表他祷告，求你让他有智慧，让他有能力，让他有不要灰心，不要放弃了。所以我们代求了，也是一种的祷告。所以有很多种的祷告，还有祝谢了，祝谢就是祝福的祷告，主啊，祝福他，让你的灵充满他，让你的恩赐给他，或是感谢，祝谢了也是感谢，对不对？哦，主啊，就是要为玉姐祷告，感谢神啊，他的信心常常鼓励我，就是要谢谢你，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要为人感谢，或是祝福人的。所以啊，我希望你等一下会为下礼拜或是为明天要做的事情，第一要做什么呢？祷告，祷告，不要忘记为谁呢？为所有的人，我们等一下会多说这里。第二呢，第二节说了，要为所有的君王的掌权的祷告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个怀着虔诚端正的心，过那个和平安宁的生活了。我们要为有权柄的人，有在位的人。为做好像在政府的，我们的美国说我们的总统呢，我们在做立法的这个或所有的人，可能是你的老师，可能是你老板，可能是你同工的，做监督的，要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是掌权的，他们可以替我们做决定的，我们没有声音。他们要做了，所以我们要特别为他们祷告，还是要用那个四种的祷告，要恳求，要祷告，要代求，要祝谢了，还是用这样的祷告为我们。我知道我其实不应该说了，可是我不是很喜欢奥巴马，我不喜欢他，可是我应该为他祷告，可是我很想为他祷告，可是我这个礼拜提醒我，真的我是做错了，我应该为他祷告，求主给他帮助他，很多很多方面的，还有其他的人要为他们祷告，求代求，因为可能他不会按照我的思想来代求，所以我替他求了，代求了，当然我们要为这些人在德国的，在学校很多人也是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感谢主，这样是美好，是神所喜悦的事情。他喜欢你祷告，他喜欢听你的祷告。好像小孩跑到你面前说：“爸爸妈妈，我们很喜欢听这个声音。”一样的，我们在神的面前为人祷告，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事情。明天是第一事情是什么？祷告，祷告，不要忘记了。好，四五六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因为他是全能，明白真理，上帝只有一位，在上帝和人类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战士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命所成为的神家。好，感谢主。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当然这是特别是很重要的信息，因为上帝要全人类得救，万人得救，所有的人得救。我们要记住的，如果我们没有为他们祷告，我不要说很有可能是很有可能他们不会得救了，除非我们为人祷告，他不会得救了。那当然先有他的自己的感动的人，我们没想到的，可是为大部分的人，神是等了我们的关心，等了我们的代求，等了我们的祈求恳求所以因为神要万人万民所有全人类得救明白真理，这个是教会的我们的目标，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工作。没有别的人会告诉他们，他们要得救，他们要依靠神，依靠耶稣为我们舍命的救主来得救了。这个是我们的信心，这个是主要的信心。 而且是他们需要的，缺乏的。可是我要强调，这里是为万民，为所有的人祷告。刚刚说了，我们有时候忘记了在位的掌权的，有时候我们还是为我们的几个朋友祷告。可是为万民，平常都没有错，就是主祝福全世界的人。可是我们应该开始为所有的人，为很多人祷告，不用很久了。30秒钟说主啊，感动Larry， 让他能够愿意听你的话语。主啊，求你帮助他，给我机会跟他分享的。就是当然我们要为人祷告，因为为什么呢？上帝只有一位，或是可以说只有一位上帝，两个都可以翻译的，只有一位，只有一位神，也只有一个中保，一个中间的人，耶稣基督。要人跟他和好，耶稣是唯一的方法来得救，对不对？没有别的名，没有别的救主，没有别的人，科学、心理学、任何的学不会给他们救恩、拯救，只有耶稣，只有我们的信心。而且，可是我们神要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可能还不愿意改变呢。当然，平常不是一次祷告就好了，因为好像什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就突然来找你说我可以怎么样得救呢？平常我们的祷告会慢慢的影响他们，慢慢的会给他们一个有愿意听到的心，或是愿意跟你有关系。当然是改变他们，也是改变我们，因为我们真会做了。所以我要强调，这是为万民，为所有的人，因为只有一位救主，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中保的，就是耶稣。他为我们舍命，也是在他所定的时候，就神明出来了，神所安排的时候，感谢主，我们要祷告。为万民祷告，为所有人祷告。为什么呢？因为透过你的祷告，借着你的祷告，他们会改变，神会感动他们，会怜悯他们。我也正相信，因为我为我两个哥哥祷告，神比较有耐心，没有审判他们，还是有怜悯，有帮助他们。因为我们要继续为他们祷告啊，所以神就听了。好，现在呢，我要再说，这是神的目标，借着祷告，神要人得救。可是万民得救，平常是用什么方式呢？其实神已经很早以前就启示了他的方法。所以今天的天父的心意就是说，天父要关心你，要借着你关心你的全家和周围的人来得救。平常我刚才说，因为你的祷告，人都受了感动或是改变得救，还是也是透过我们，透过我们的见证，透过我们的祷告，透过我们的关怀，他们就会得救。现在我就有要从圣经有哪几个例子来看，这个是神的方法。第一是亚伯拉罕的榜样。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是第一个有信心的人，上帝特别的拣选他，在没有任何的人追求他，没有任何的人渴慕神，就是该隐杀死了亚伯，人堕落犯罪，几百年，我算了很多年后，其实我等一下要挪亚方舟了。可是人的犯罪当中，神看到一个人亚伯拉罕，看到他愿意相信他，有信心。好，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应求，就是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了，好，我一起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要为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的；那救主你的，我必救主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我特别要强调那个第二句话，你要叫别人得福，还有最后一句话，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了。在拣选的第一个犹太人，第一个我们的祖父那个信心之父，他特别说因你他们要得福，因你你的家人还有你的子孙你的下一代的人后裔要得福了，而且万民不是就是犹太人他的肉体的子孙的，还有别的族类的人都是要得福了，因你他们要得福了。所以我们现在成为其实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我们是属灵的人，我们得到旧约，我觉得我们得到旧约很多的应许是给亚伯拉罕给他的子孙是给我们的，就是第一个是透过亚伯拉罕，我要因你让万民得救，让万民得福了。你有没有想到啊？这里就是这我们要讲还有几个例子，就是先要因为你的存在，因为你在这里，因为你是祈求，因为你是相信他，他要使很多人，不一定是万民，可是很多人要得福了，要得救了，要得到帮助了，要得到安慰，要得到鼓励，是因为你，因为你，你是非常重要的。我再说一次，我们每个人可以祷告，可能你还是不会在人的做说话的很清楚，可是你可以祷告，因你他们也可以得福了。好，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是挪亚，在那我们知道神关心挪亚，这是其实在亚伯罕的前面的，可是我觉得亚伯罕我先放在第一，可是在圣经的当然是这是第七章创世纪第七章那里的我们知道那时候那些的所有的人都是整天都是坏的思想，都是很凶的做犯罪的思想的，所以神的真的要惩罚他们。好，我们现在一起看第一节还有第七节。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们面前是义人。挪亚与妻子儿子和儿媳们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我们看了第一节，特别最后一句话，我见到在我应该是说，因为在这个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里面我面前是义人。神找来找去，砍来砍去，看所有的人，每一个人，几百万几亿的人，只有看到一个义人，一个义人，在这个世代中，哇，不晓得20年、30年、40年，因为那个时代比较长的，他现在600岁，所以就是这个世代中，我只看到一个义人。可是因为他是义人，其实其他的人都没有接受了，没有接受了。可是谁进入那个方舟呢？你。你妻子、你的儿子，还有你的儿媳，是不是都进入了8个人？你知道了，进入那个方舟，是因为挪亚有信心，挪亚是有义人，诚意的。所以我们听错了，因为好像新约彼得就说了，挪亚120年的传扬那个正义的大，可能别人都不听了。可是他的家人，因为他是义人，其实他没有说你的妻子是义人，你的儿子还有那个儿媳是义人，不，就是说一个。我知道现在我们知道每个人都要相信耶稣接受了，可是因为他的关系，因为为他神还是要怜悯，给他们多一个机会或者是即使他们可能已经相信了，可是因为他，因为挪亚，他们都信了。所以挪亚给我们非常好的例子，因为他的全家都得救了。好，我们下面有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子，是不是？所以他是几百年后。好，罗德也是在那个索多玛 那个城市，其实我们知道神听到那个所罗玛的非常邪恶的做坏的事情特别多了，所以他派了两个天使。那时候罗德在那个城门坐下了，原来是在外面越来越靠近那个索多玛，后来在城市里面的。可是在那时候神，我们现在看这个罗德，我们一起读这个创世纪十九章那里，那两个人对罗德说，一起读，你在城里什么人吗？有儿女，有女婿，有其他的，叫他们离开，因为我们要毁灭这城，被
这信虚情的控诉，耶和华已经照大了，因此他太爱我们来毁灭这城。
我非常喜欢这个十二节，你在这个城里还有什么人呢？有儿女，有女婿，有其他的亲人呢？在这里呢，你有什么人呢？好像神给他一个印象，你关心什么人？你为什么人祷告？你的就是有为他们关心他们的灵魂的救的人，我通通给你。你还这里有什么人呢？你叫他们过来，跟你一起过来的人，我都会救所有的人。我现在我这样的，我们要问了，你在海德堡有什么人呢？有多少人？如果先说你现在告诉我谁的名字，你要关心他们，你天天为他们祷告，你爱他们，要他们得救，你就是希望真的渴慕他们为听福音的，可能还没听，当然还没接受了，可是你有多少人说我当然我们期待要在哦，主啊，要那个人那个人这个人呢，可是如果你已经有名单呢，如果你可以说哦，真的哦，有一千人的名单，就是我的同学，好像我刚刚想起来，那个保罗要坐牢的时候，要坐船到罗马的时候，他们要下来的，是不是？他说247个人，好像247个灵魂在船上的，哇，我以为。保罗他已经知道了有多少人，可能他是为他们祷告，247个人都是得救的。所以我还是问你，有你的名单要得救的人有多少呢？你为他们祷告。我放在这个桌子这个单子，耶稣说了，为得救我所为得救的人要为他们祷告。下面说我是不是为他们祷告，天天为他们祷告。有没有分享我的见证，我的故事？有没有有慈爱的行动帮助他们，关心他们，跟他们喝茶呢，或是这样的话？有没有把耶稣的故事讲给他们听呢？还有最后呢，有没有劝勉他们，鼓励他们相信，要求他们相信？我希望每个人至少拿一张，要开始说，是我要一个祷告的名单这个太小了，我只要大概20位名字所有，你可以多印了，或者多说了。但是我们要开始为人祷告，为万民祷告，特别是要想一想，不一定是真在海德堡，当然你是要在别的城市，在老家，在别的地方呢，我们都是要主啊，如果你在半夜的时候给我一个启示，你要多少人得救呢？你是关心什么人呢？我可以说，主啊，我有147个人，我固定的需要为用名字为他们祷告，求你怜悯，求你帮助。当然你用自己的这样子，所以我鼓励你至少要开始拿，我们聚会后了拿这个单子，因为他对罗马说，对罗德说，你在这个城里还有什么人呢？还有什么人呢？那我们知道，不一定是每一次都成功的。罗德离开那里，其实他舍不得离开的。那个天使要拉着他的手，是不是拉着他的女儿的手？可是太太会回头看，变成一个眼珠，是不是呢？因为他还是觉得啊，我的房子是新的房子，刚搬来了，半年后，只有那个时候那个 很漂亮的，怎么可以离开这里呢？啊，所以他就心已经在埃及，已经在那里。可是那个原则，神的真理还，神的应许还是清楚的。他的目标说，你有什么人呢？好，我们要太久了。OK， 所以这是罗德的故事啊。现在有拉合。拉合我们知道是以色列人要进入耶利哥的时候，他们先把两个探子派到那里，让他们先看看观看，要怎么进去了，要用什么方式了。其实不晓得为什么他们看了，可是他们先看了。当然我们知道那个本地人听到那个探子来了，他们要抓住他们，要杀了他们，杀害他们。可是这个拉合原来我们知道是一个妓女的背景，可是他有信心的。我很喜欢这个经文。我们先看这个这里我们一起读了。拉合说了，你们的上帝啊，其实我问你，拉合有没有信心？有啊。我觉得他说很早我们就听到了，我们都是知道你的神是天地外天上地下的主啊。我们和他承认了，他接受了，你的神就是我们就是真神的，其他的都是假的。所以他有信心的，而且我们知道他有行动了，他也是帮助这个两个探子。可是看那个上面的，所以他有个要求，他要求什么呢？让我的父母、弟兄、兄弟、父母、兄弟、姐妹和他们所有的亲人免于了一劫了。哇，那么多人呢、啊？他的名单他已经清楚了，我的父母，我的兄弟。不晓得可能有八九个兄弟，还有我的姐妹，还有他们的家人，还有所有属于他们的人。所以是我先生的表哥，什么堂妹呢，这些的人的，不知道他有没有写下来。可是在他的心，他关心他们，他不要一个人得救了，他不要说哦，我感谢主，我得救，我去天堂了。不，他就说，如果我善待你，如果我恩待你，帮助你，请你给我这个所有的人，给他们得救，给他们帮助了，他们答应了，他们不用想，不用回到摩西说，哦，我要先开会了，才决定了。不，他知道天父的心意，就是赐福他，给他了。所以在耶利哥那个城市，那个围墙的掉下来的时候，我不晓得，我以为可能有100-200个人都是集合在那个小小的公寓、小小的房子在那里。然后因为就是因为一个人，因为拉合他相信了，因为他神就关心他所关心的人啊。感谢主。好，我们要继续，现在到新约是那个被鬼附身的人我们知道这个故事，这个有鬼在他的身上，在他里面的耶稣，其实这个人很可怜的，他常常昼夜就是用喊叫，用石头打自己的而且很凶，没有人敢经过那里，因为他就会把他们打半死了或者赶走了。所以这个人很凶，也很那里。所以我们知道耶稣经过那里，他就跑到耶稣面前说，耶稣，你为什么来到这里呢？你要干扰我呢？我知道你是上帝的仆人呢，你是上帝的儿子可是不要让我受苦了，不要让我赶走的话因为耶稣说，你的名字是谁？他说大权，因为在他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邪灵所以他们后来就，耶稣，如果你要把我们的灵赶走的话，请你让我们进入那批族了。然后就爬上良心，就是良心的抽族了。他们就进入那里，跑到山坡，到那个湖里面的都淹死了。 这个人后来有想得很清楚了，有也许愿意相信耶稣，用衣服做穿衣服了，坐下来了。后来我们知道他愿意跟随耶稣，啊，他耶稣救他，耶稣改变他的生命，所以他要跟随耶稣。好了，所以我们先来看呢，所以耶稣要上船准备离开那个时候，那被鬼附身的人恳求耶稣让他来跟随他，耶稣没有答应了，只对他说，回去见你的家人，将主为你所做的事和他怜悯你的经过告诉他们吧。这个人就回到低加坡里一带那个地区，有十个乡镇在那里又告诉他们耶稣为他所做的奇事，大家都很稀奇了，都惊奇了，感谢主了。这个人平常我们觉得，哦，这个人相信耶稣做门徒了，他愿意跟随耶稣去别的城市，跟随耶稣学习耶稣的样子，这个不错了，我们觉得也不错了。可是耶稣先有个要求，先做什么呢？回家，先回去告诉你的亲戚朋友神怎么样恩待你，耶稣怎么样医治你，他就回去了。后来耶稣经过那里，很多人来欢迎耶稣，不是像别的地方，可是那个因为这个被鬼附身的人在那里去分享耶稣为他所做的。先回家吧，先，因为你这些人都要得福了。我们要记得这个原则，就是今天的原则。好了，我们可以谈了很久，可是我们要记得，因为你他们要得福，因为你的祷告，因为你的关心，因为你的信心，因为你的见证，因为你跟他们传耶稣的故事，因为你鼓励他们信，他们就会得福了。啊，感谢主。还有两个，哥尼流。我们知道哥尼流是一个意大利的罗马军人，他们占领了以色列的国家的时候，可是这个人是好人，是虔诚的人，他常常救济穷人呢，常常帮助了这些人，而且有奉献的，也做一个虔诚的人呢。问题在哪里呢？犹太人不愿意跟他们分享的福音，彼得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已经相信了，他们觉得救恩是为我们的一个事情，外邦人那个不是犹太人，他们不够资格，不配接受了。有时候我们所关心的是谁呢？跟我们一样的人，是不是？如果是你是华人，你是传把福音给华人的，有没有想到那个土耳其的人呢？有没有想到那个德国的其他的人呢？从别的国家的人呢？哦，可能不，我们都是关心我的跟我一样的我的背景的人的。彼得就是这样的，这些其他的不敢进了，不敢进入他的家，不要跟他们有来往的，不要跟他们吃饭的，这个是不对的，他是不敢进的，不要做了啊。所以神我们知道给他这个意象，你知道了，好像一块布下来了，从下面有不可以吃的犹太人不可以吃的动物啊，他说起来吃，彼得说我，哦，不可以，这是不干净的，旧约律法说不可以吃的。上帝说，我说干净的就是干净的，我洁净的都是干净的啊。所以我们知道后来神感动彼得，他愿意去了。所以我们知道格利流上帝在意象的时候告诉他要派一个人去要求彼得过来跟你传福音呢？为什么呢？神透过你，透过人，让他们得福了。他不会直接跟格尼流说福音的内容，让他相信了。不，他是借着你，借着我，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的嘴巴，告诉他们，没有别的路，没有别的宗教，我们知道啊。所以后来我们知道，可是他开始讲道的时候，44节就非常好，这最后一节说， 44:6，他说彼得还在讲道的时候，圣灵降临在所有领袖信息的人的身上。格利流把他的亲朋好友，好像这个说就是亲朋好友，他们到了凯撒利亚的时候，格利流已经邀请了他的亲朋好友在他家，在哪里等，在哪里等。他等了好像要等两三天彼得才回来，因为他要找六个人跟他一起回去。所以所有听到的人都得救了，因为哥尼流一个人，因他们得福了，而且当然他们的家那些亲戚都会得福了，是他们的，就是为我们的原则，先要透过你，透过我，要祝福万民。好，最后一个例子，那是在格林多，在《使徒行传》那里，就是那个狱卒，就是看守。我们知道保罗、希拉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女力在那边可以算命，可以将事情告诉他们，赚很多的钱的。他一直跟随保罗、希拉说。我知道这些人是上帝的仆人，他们要告诉你得救之路他们两三天都是这样的喊叫跟着他们来做了。后来保罗受不了，他就转过来说，我奉耶稣的名把你里面的灵赶走了。走的话，他的他拥有他的人的知道他是无用的，他不可以算命的，不可以告诉人的将来的事情的。所以他们把希拉、保罗、希拉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一个很严格的把他们的手铐、脚铐让他们不可以走。可是在半夜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了大地震发，可是其实大地震前他们甚至赞美神分享感谢主。我知道跟保罗的时候，哦，感谢主，我们有一位救主。我好像把信息同时给他们的，也可以唱诗好像你真伟大，或是如露渴慕心水，或是渴慕你啊，这样的他们就会唱歌大家都听到了。直到在半夜的时候大地震发生了，门都开了手铐铁链都断了，他们都可以走了，可是没有人走，没有人走。我以为他们是等保罗希拉的说我们要怎么样，可是那个狱卒的人醒过来，因为当然是很黑暗的地方，也想自杀的，因为这是他的责任，他要自杀了。保罗说不要自杀，我们都在这里，这个也是神迹的，对不对？没有人逃跑了。所以他说我们都在这里。后来我们看的16章，这里说那个狱卒领他们出来后问到两位先生，我该怎么样才可以得救呢？他们说要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的人必定得救。于是保罗、希拉向狱卒和他全家的人讲道，讲主的道。他们和全家蛮有喜乐，因为他们都信了上帝。因为这个保罗给这个信息给那个狱卒，给那个看守的，他的全家都得救了。而且这里很清楚，要你信主，先要你和你全家为你的亲戚要他们得救了，不是你可以代替他们，可是透过你他们都要得福了。感谢主，神说第一要祷告，为万民万民所有的人祷告。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中保，只有一个为我们舍命的救主。神要透过你，透过我，透过我们的祷告，透过我们的行为，透过我们的一切，要给他们得福了，得救了。你愿意不愿意成为那个祝福之管道，祝福的管道，透过你万民很多人都可以得救。我希望如此。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 因为有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告诉我的爸爸有关耶稣，他得救了。因为我爸爸得救了，我也认识你。因为我认识你，我自己的孩子也有一些人也认识你。主啊，我们知道你要透过每一个人，你所爱的人，你所拣选的，就是相信你的人，你的儿女，在这里每一位，你要透过他们，借着他们，把你的救恩领到他们周围的人，他们的全家，还有他们的同学同事邻居，所有的人，也不是就是华人，所有的人，你就是关心他们。主啊，我求你让你的能力，让圣灵的恩赐恩慈恩待他们，让每个人充满信心，知道你是垂听祷告的主，知道你是使用我们的主，要因为我们，他们就会得福了。主啊，让你的话成就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让所有的人万民都会认识你，得福了。从今到永远，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